谢帕瑟提刚刚说的话，每一次来Hope Church 都是非常的感恩，也很感恩能继续在神的道上参与服事。我们今天的introduction 有一些与众不同。有人说基督徒就像茶包，只有把它们放在热水里才能真正知道里面有什么。 Dr. Jim Burke 在他的书《被塑造成他的形象》中写道，当我们把一个茶包放在茶杯里，并将热水注入杯中，水会激活茶包中的茶叶，将味道释放到周围的水中。热水并没有创造出这个味道，它只是揭示或引出了已经存在于茶包中的东西。Buck 博士接着说，我们周围的压力，比如不利的环境、诱惑以及神的命令要求我们爱他和邻舍，只是从心中引出了已经存在的东西。我们不能因为杯中的味道而责怪热水，同样的，我们不能将压力下表现出的任何苦毒、愤怒、绝望、欺骗、残酷等归咎于外界的压力。这些压力只是揭示了我们有多么不像耶稣。我们要来看雅各书的开头。雅各书是一本非常实践性的书，而非理论性或教义性的书。如果你想要教义性的书，你可以去看罗马书，但是雅各书它更偏向于实践性。信心与行为的主题在雅各书中多次出现。雅各书一开始便讨论了信心在试炼和诱惑中的表现，换句话说，就是当我们承受压力时的表现。今天我们将讨论雅各书一章二到四节中提到的生命的试炼。第二节，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是试炼与喜乐。我们看到雅各将信写给我的弟兄们，这句话表明这封信的收信人是基督徒。那么你是一个基督徒吗？如果不是，请向神承认你的罪，并求他拯救你。我问这个问题是说，有些人，你们的父母在教会里，你们的父亲是一位牧师，但是这并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基督徒。我们讨论到罪，或许大家并不愿意讨论这个话题。罪就是亏缺神的荣耀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 我是一个罪人， Pastor Key 也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。我们只有承认自己的罪，并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才可以说是一个基督徒。耶稣基督说，我是道路，是真理，是生命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，我们才能找到神的那条正确的道路。如果你不是的话，那我接下来讲的就是不适用你，因为我们雅各说这里他所写信给的是他的弟兄们，也就是基督徒们。我的弟兄们这几个字还表现了雅各的谦逊与智慧。当一个人试图劝勉神的子民时，他们很快就会想到并说，他认为自己比我们强。通过使用我的弟兄们这一表达，雅各将自己置于与读者相同的层次上。作为一个牧者，我们其实也要提醒自己，我们并不比我们的会众要强在哪里。我们要把自己与会众放在同样相等的位置上，而不是居高临下的觉得自己比会众要更加的敬畏神。在圣经中，诱惑有两种情况，有时他们指的是试炼、困难和艰难。就像在雅各书一章的二到四节这里，还有包括十二节所提到的，但在其他地方，他们指的可能是作恶的试探，就像雅各书一章十三到十四节里提到的，神出于各种原因派遣试炼，但诱惑我们犯罪的却是魔鬼和我们自己的肉体。试炼并不是神不喜悦的标志，他们通常是为了考验一个人的信心，并净化和加强我们的信心。例如，我们在创世纪中看到，神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他的儿子以撒。神要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献为祭。亚伯拉罕并没有质疑神，说神为什么要这样子命令我，我等了这个孩子这么久，你现在却要让我把他杀了。但是亚伯拉罕全然相信和顺服神，并成为了信心之父的榜样。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兄弟们卖到埃及，在伯提法家中做仆人，最后还被投到了监狱。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试炼、磨难、艰难。我们在看约伯书，这整本书又是以约伯的名字命名。我们在第一章看到神允许撒旦夺走了约伯的孩子和牲畜群，夺走了约伯的一切。因为 看撒旦在神面前说，约伯这样子敬畏你是因为你祝福他，你给了他这样子丰盛的产业、妻子儿女。神说，如果你想把他们拿去就随你吧，但是不要伤害他的我仆人的性命。这就是神对约伯信心的试验试炼。在这些试炼苦难艰难发生的时候，雅各说什么呢？雅各说，都要以为大喜乐。在身心试炼的时候，感到喜乐是不自然且困难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能够超越当前，看到试炼的结果以及其目的，我们便会在试炼中感到喜乐。我们这样子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在路上开车，你很想要准时到达目的地，但是交通非常的拥堵，就突然所有的交通突然都停滞了。因为你坐在车里，所以你只能看到前方的一小段路，你不能看到再往前的路。你把你车里的广播打开，想听一听前方道路到底有什么情况发生。这时候在直升飞机上有一个驾驶员，他观察着路段并且汇报前方的路面情况。他说前面路上有一起交通事故，他可以看到有很多警车，有很多的救护车过来。但是马上这个道路就会被疏通了，所以不要着急，耐心等候几分钟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通过仪表盘的视角，你只能看到前方一小段路，但是通过直升机的视角，你可以看到很远的道路。参考罗马书8章28节，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阿们。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并不能看到前方很远的事情，但是神可以看到，他知道将要发生什么。所以他说，我们都要以为大喜乐。我们知道圣灵的九果里面第二个就是关于喜乐。喜乐对我们来说很重要，是圣灵内住的标志。喜乐是全世界都在寻找的东西，但他们不知道它可以在基督里找到。 虽然世界可能无法理解我们的喜乐，但他们应该能够看到它。有时世界看不到，是因为基督徒没有应该拥有的喜乐。喜乐是从神而来。当我还是个孩子时，我的父母带我去度假，去看当时的女王朱莉安娜的宫殿。当我们在看宫殿时，我记得我父亲问我，父亲问说，女王在家吗？我回答说，我不知道。我怎么知道女王在不在家呢？我父亲解释说，当女王在家时，荷兰的国旗会从宫殿的顶上飘扬。顺便说一下，白金汉宫也是如此。这里有一句话值得记住，喜乐是当国王在内心的城堡居住时，从城堡里飘扬出来的旗帜。喜乐是当国王在内心的城堡居住时，从城堡里飘扬出来的旗帜。当耶稣在我们的心中作王的时候，喜乐就会从我们的心中溢出来。在第三节中，雅各说，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试炼不仅仅是忍耐的事情，而是可以从中获得真正益处的东西。你们的信心是雅各第一次提到信心。信心如此重要，以至于主认为有必要在苦难的火中考验它。这可能有各种各样的试验原因，主要是为了证明我们的信心是真实的。产生许多好的果效，它使人坚强和坚定，就像一棵树在空地上必须有深的根才能承受住狂风。它产生顺服和公义， 练产生顺服和公义。孩子通过惩戒变得更好，希伯来书十二章五到十一节说，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，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，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，又鞭打凡所受纳的儿子。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，待你们如同待儿子，也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？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，你们若不受管教，就是私子，不是儿子了。再者，我们曾有生生的父管教我们，我们尚且敬重他，何况万灵的父，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？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，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。凡管教的事，当时不觉得快乐，反觉得愁苦，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，就是义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试炼会产生顺服和公义，同时试炼是为了成就我们的永生。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说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对于我们在地上所承受的每一次试炼，主都会在时间和永恒中给予补偿。第四点，试炼特别产生忍耐。忍耐是一种美德，在试炼中，急躁是非常自然的反应，但主不希望他的孩子们这样。忍耐或者坚忍是一种在主的工作中取得成功的必要美德。加拉太书六章九节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主知道我们前面会发生什么，所以告诉我们不要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所以我们看在第二节的时候看到试炼和喜乐，第三节我们看到试炼和忍耐，我们最后看到第四节试炼与完全。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完全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人的本性是悖逆神和试炼的，当这种悖逆消失，人学会顺服主的旨意时，他就快速接近基督的形象，这是父最喜悦看到的。 在这节经文中，主似乎认为忍耐几乎是完工的恩典。当忍耐在信徒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时，信徒是完全的。我们通常认为完全意味着无瑕疵，在圣经中完全是指成熟或灵性上的成熟。当我们看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时，我们可以确信他已经经历了忍受试炼的功课。当忍耐在信徒中发挥作用时，信徒是完备的，意味着全面或完整。只有耐心的忍受试炼才能产生这种特质。用一个比喻来说明它。有一个农民，他有一只非常喜欢的狗，但是非常不幸的是，这只狗掉进了井里。井里并没有水，所以那只狗活下来了。但是那个井还是有一些深，所以那个农民并够不到他的狗。所以这个农民还是想办法把土扔向井里。这只狗心里会怎么想呢？我以为我的主人很爱我，但是难道他现在想要把我埋住吗？一铲又一铲的土被抛了进井里，这只狗一直抖落掉到身上的土。这些被抛到井里的土慢慢慢慢地把这个井填起来，让这只狗一点点地升起来。最后农民把狗从井里拉了出来。在开始的时候，这只狗并不理解它的主人其实是在救它，他只是看到了他的主人一次一次地把土抛在他的身上。这只狗会说：“主人，你在做些什么？”但是主人其实知道他是在为了救这只狗掉进井里的狗。忍耐在信徒的生活中发挥作用时，信徒是毫无缺欠的。这意味着没有任何缺失。记住诗篇23篇1节说：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神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，我们不致缺乏。所以忍耐会让我们变成完全的、完备的和毫无缺欠的。有一个关于19世纪苏格兰铁饼运动员的故事。我们最近知道巴黎的奥运会刚刚落幕，我们看到了很多运动员在运动场上的表现。当在19世纪的时候，那个没有职业教练的年代，这个苏格兰铁饼运动员，他在高地独自锻炼自己的技能。他根据书中的描述制作了自己的铁饼。他不知道的是，比赛用的铁饼是木质的，外面包了一圈铁，因此他的铁饼是纯金属的，重量是对手所用的四倍。 这位执着的苏格兰人每天在额外重量的负担下训练，他标记了并记录了他所投掷的距离，并不断努力，直到他能投到他理想的距离。最终，当他去参加比赛的时候，他被递给了官方的木质铁饼。那个铁饼，木质铁饼比他之前用的轻了很多，他就像扔盘子一样扔了出去，创造了新的记录，并且在多年内都没能有对手超越他。这就是你该怎么做，你要在巨大的负担下训练。今天在座的一些人可能正处在巨大的负担或试炼之下，它让人痛苦，令人不快。有时我们感到绝望，有时我们哭泣，有时我们对负担感到愤怒。但我们必须始终保持内心的喜乐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负担在产生忍耐、毅力、坚韧。而忍耐、毅力、坚韧在产生灵性上的成熟。这些神极为真实的美德，如果没有这些负担试炼，我们永远不会拥有。所以当我们面对负担的时候，我们要内心保持喜乐。我们知道在澳洲的急救电话是300000，而在美国急救电话是911。我觉得我们记住911这个数字很好，因为在诗篇的9:11，让我来找一下。哦，诗篇的91篇。不好意思，没有找到。记得在1962年在伊利湖圣经会议上学到的一首小诗歌，我从未忘记过，它是这样的。 这首小诗歌的歌词是：效法耶稣，效法耶稣，我只愿效法他。如此纯洁与圣洁，如此温柔与谦卑，我只愿效法耶稣。第二段是：效法耶稣，效法耶稣，我只求效法他。在一生的旅途中，从尘世到荣耀，我只求效法他。当我们更像主耶稣基督时，我们会在生命的试炼来临时视之为大喜乐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试炼会净化并增强我们的信心。让我们感谢神赐予我们的生命试炼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父神，感谢你给我们生命中的试炼，让我们成为更加像基督的样式，更加像我们救主的样子。我知道这些试炼会增强我们的信心，净化我们的信心。求主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些试探试炼中有更大的喜乐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